共同的信念。这样想想，就会觉得在来我不应该需要的承诺。我想，我们没有人真正的谈论好的爱情。从来就不曾和朝夕相处的兄弟们谈论过自己的家庭。每当触及到这个话题，我总是缄默不语，并非不愿，只是我认为没有人可以倾听与理解这样一类人，乡村教师，尤其是在这个物欲横流的世界和我们这群心比天高的天子骄子中。母亲从未向我谈论过她的学生生活，我对母亲的了解是不能太了解。到一家乡村中学当老师，正如那个年代的许多毕业生一样，他被分到小学一年级当语文老师。在经过许多坎坷之后，他成为一位优秀的语文老师。在他入校后的第二年，当时中学的高考中英语总是拖后腿，农村的孩子在对英语的好奇心丧失之后，便不自觉地放弃了被农人称为洋文的听不懂的语言。中学的校长在跟母亲的母校校长谈及这个问题时，才发觉自己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因为从他那儿，校长第一次知道母亲的英语水平在那所师范学校中首屈一指，而且是学校广播台英语教学栏目的主持人。将母亲分到那所中学是建教委考虑后的特意所为。哭笑不得的校长这才回想着母亲在讲第一节课时将 R 念成英语中 A 的不大不小的片段。时间是最好的证明，两年后恢复专业的母亲将中考时的英语分数拉到了全系行列。在全校师生为之兴奋的时候，谁又能够懂母亲为此付出的努力呢？母亲甚至为全班的学生配好对，以便他们可以利用清早放牛的那段宝贵的时光，让他们互背单词和进行简单的英语绘画。在这之后，母亲便是被称为一张英语王牌，一直担任毕业班的英语教师及班主任。而母亲一改顽强死板辅以趣味游戏的教学方式，在很大范围得以推广，方圆几十里的农民们也对这位年轻的老师充满了敬意。学生们对母亲的爱戴也让幼时的我万分温馨。母亲和父亲分居于两地，生活的艰辛不言而喻，再加上照顾幼年的我，母亲那群可爱的学生利用农忙和课余时间上山为母亲砍柴，晒干后偷偷地码在柴堆上。而听母亲说，幼年的我的尿布就一直是被我不认识的姐姐们洗得干干净净。当母亲极力制止这些在她看来不应该由学生们所做的事的行为之后，我便多了很多玩具，大到可以让火柴自然的放大镜，小到用铁皮卷成的哨子。现在想来，多半是那些大哥哥大姐姐们将对母亲的敬爱转化成对我的怜爱吧。放学后如果他们放牛时经过学校，就带上我一块儿出去，只是为了让母亲有更多的时间休息一会儿。而农民们在家里有了平时难得品尝的东西时，总也趁母亲上课时拽我一起去吃。记忆中夏天用井水冰过的绿豆粥无异于现在孩子们心中的肯德基，我也总是乐意去农民家玩，总比背个小板凳坐在教室门口听听书一样的英语有意思。但最终东窗事发，母亲便不许我去吃绿豆粥，直到醇厚的呆呆婶婶们一再相求，母亲才肯答应。每次出去打牙祭的时候，母亲总用一张纸包上一小点那时候引以为稀的白糖，而且让我一定要把糖全部倒进锅里，而不是自己碗中。就这样，我们母子俩与一群醇厚的农人及他们的孩子和睦相处着。直到那一天，我像平时一样背着小板凳陪妈妈上课，在路上母亲面色发青，嘴唇发紫，好久才到了平时只有几分钟路程的学校。在上课时，母亲在转身擦黑板时突然晕倒了。经过检查，医生说母亲甚至不能算水果的礼物在当时是何等的珍贵。几天后母亲在我面前站了起来，她说中考要到了， 如果此时放弃的话，他有愧于孩子们和他的父母。终于，母亲送走了这批学生，他们以优异的成绩为母亲赢得了欣慰的笑容。然后学校强制母亲病休，母亲提出的唯一要求是在中考前两个月他要回来教他的孩子们。按规定，这种教学是无偿的，甚至生活费都得自己担负。这样一种令很多人无法理解的奉献方式，直到我中考的那一年才结束。因为母亲的心脏已不能够为她每天两个小时的讲台时间提供足够的氧气，她那双浮肿的双脚也不能够长时间地站在那里，哪怕是两个小时。母亲说，这两个月应该腾出来给她最疼爱的儿子。然后，在九月，在我升入高中的第二天，母亲走了，带着满身心的疲惫。母亲最后还是回到了她深爱的那片土地，她的坟头正对着学校，那所她倾注了无数爱心的学校，那所她得到了无数尊敬的学校。而到此时，我才知道母亲在生前还资助了两名大学生，从自己少得可怜的工资中省出来的钱，让那两位学子可以深造。现在，他们都已经成家立业。重见面再忆当年时，也是泣不成声。母亲的葬礼，听老一辈的人说，是方圆几十里最隆重的。学生们从各地涌来，迎着雨久久的助力，鞭炮声响，响遍了昔日宁静的土地。灵堂已经挤不出地方，便是每一届的学生先后进来，我的母亲那副洋溢着关爱的遗照，迟迟不愿离开。无数人陪伴着我，默默地流泪。母亲离开我已经有六年了，而我始终相信，她总是在我身边的某个地方凝视着我，让我在这个凄冷的世界始终有一种依赖跟寄托。母亲也是我真正的朋友，她无数次的鼓励和鞭策我，让我在一股强大的动力下，向着自己的路勇敢地走下去。虽然她已经已逝六年。此去何所到，托体同山呢？母亲所留给我和她那群可爱的学生们的精神财富，让我们终生受用不尽。 父亲你好，今日的热线中有很多关于母亲的故事，于是披衣而起，提笔也告诉你我的母亲。母亲是一个典型的家庭主妇，爸爸、姐姐和我是她生活的全部，每天除了简单的工作外，就是操持一切家庭琐事，日复一日心甘情愿地重复着。人是太容易习惯了，母亲一旦不在家，感觉很多都变了。我从初中就开始住校，在家的日子叫姐姐而言是少得多的，所以周末我是快乐的，而母亲是忙得不亦乐乎。艰苦的高三一眨眼就逼近了，那一年不止我一个人在努力，父母也在努力。父亲负责调节我特定的高三情绪和关注我的学习，而母亲自然就是安排我的生活起居了。那一个个挑灯夜读的夜里，习惯了母亲的陪伴，即使她只是默默地坐在身后；习惯了母亲送来的宵夜，即使只一杯泡好的麦片。母亲的生活概念里容不得分离，我和姐姐是要在她视力范围之内才是她的，才是安全的。填报志愿时，母亲坚持要我读海大，而年轻一气的我不顾自己的恋家，一味要出省去看六出冰花，去游大好河山。终于在姐姐的大力支持和父亲的民主下，我的第一志愿没有是海大，然后我来到了湖南。再然后我才知道，海南和湖南远非只差一个字那么简单。离家的日子里，我慢慢的成长，也更深地体会了父母的爱，让我即使在远在千里之外也感觉这般浓。让我出来读书，与母亲是无奈和不忍。每一次离家回校，母亲总是在默默地为我准备行李时眼睛红了又红，事情做得很多很多，话却是很少很少，生怕说多了控制不住自己。而我也只能在车子里紧握她的手，依在她身上，以爱交换爱，开了口就止不住了。然后明日复明日，又是千里之外了，回家又是一个很远的期盼了。去年三月父母到深圳，时间是仓促的，但母亲不顾旅途的劳顿，坚持要父亲陪她来看我。母亲告诉我，她兴奋得像个小孩似的，夜里在火车上总是在问到了没有，到了没有，丝毫没有一点睡意。而在白天，他们是爬了一天的山的。这种超体力的负荷在父亲看来是奇迹。我知道在这里面不仅因为有父亲在身旁，更是有一种意念在振奋着他。他们是坐晚上的火车过来，又赶晚上的火车回去的，跟我只有共进午餐的时间。吃过午餐，我坚持要跟他们过周周去，父亲的朋友在那边替他备好了票。终于到了分别的时候，母亲送我到车站搭车回湘潭。我很清楚地记得那句话，没事的，再过三年你就可以什么时候都在妈妈身边了。有一种液体迅速钻进我的眼眶，涩涩的。一直到上了车，那忍了很久的泪终于滚落了。我知道我这一生注定不会漂泊了，我的心早已牢牢地记在母亲那里，记在魂飞梦牵的温暖的家中了。母亲的爱是温柔而细腻的，在每一件小事里都盛得满满的。母亲又是不善言辞的，只沉默地做着这一切。每个周末的电话中，她问的总是我的心情、学习、生活，她是要我健康并快乐的。而每一次我都是愉快而幸福地告诉她那或许不变的答案。母亲就是这样简单却动人。今天的电话中，当我祝她母亲节快乐时，他笑了。隔着电话，隔着千山万水，我清楚地听见那笑声里洋溢的幸福。如你所说的，母亲是溢于满足，溢于忘却，其意且溢于感激的。在这样一个安静的深夜，细细品味着这一切，幸福如同凉水泡茶般慢慢化浓，在空气里荡漾开来，将我全身心地抱住。也谢谢你教我真真切切地感受母亲，领会母亲。祝好，小飞，98年5月10日。 与相当。还好吧，激起我今夜提笔欲望的动力是今天的母亲节，昨日你与女孩子的主题，以及一直以来积久的从未向人倾诉的情感。作为孩子，谈一谈与我血脉相连的三个疯女人，我渴望已久的是她们给我感伤与恐慌。第一个女人是我的奶奶，对于他的印象只能靠道听途说与妄加猜测。自从坠地之日起，我幼小的生命便交由这个疯疯癫癫的女人处置。那时父母要到生产队去干活挣工分，幼小的我只要一看到她便会吓得哇哇大叫。她曾经每天看着我歇斯底里的嚎哭乱叫，曾经把我一个人独自扔在十几里之外的集市上若无其事地回家，而我差一点成为弃儿。我的幼年就这样在哭声中陪着寂寞的疯奶奶度过，直到她入土为安。没有母爱的倍加呵护，没有童年的欢声笑语，有的只是惊慌与恐惧，哭声和泪水。第二个女人是我的姥姥。在姥姥成为疯子之前，她是世界上唯一疼爱我的女人。 唯有他给我可怜的童年一丝慰藉，年迈的他经常迈动一双小脚，跋涉十余里给我带来平时他舍不得吃的东西和积攒下的零钱，以及我难得的无微不至的疼爱。那时家里房子小，他只好朝来夕去，我无从知道年迈的他是如何经得起奔波之苦的。然而命运非常刻薄，命运的他也疯了，对于他曾经异常关爱的我只有一脸的冷漠。后来姥姥去了，我在那墓上哭得死去活来。第三个女人是我的生身母亲，她太笨，在病风之前与之后都不能给我什么，甚至连母爱。她病风后整天骂父亲骂邻居，搅得家无宁日，使得本已疲劳的父亲更加憔悴，本已步履维艰的家庭更加千疮百孔。而今我的疯妈妈仍在不知疲倦地吵骂，给我这个本没有生机的家庭带来一场场风波。今天是母亲节，提起我的三个至亲的疯女人，算是对我从来未得到的母爱的祭奠。世界上幸福的家庭都是一样的，而不幸的家庭却各有各的不幸。在这个特别的节日，向普天下给孩子们带来母爱的女人表达敬意，向从母亲那里得到母爱的孩子表示羡慕，更愿普天下的母亲和孩子珍惜自己的拥有。祝好，陈州，母亲节与湖大。
是什么在吹着？是什么在落着？是风，是雨，还是你？是什么在呼唤？是什么在呐喊？不是风，不是雨，也不是吹着，是什么？ 缠绵，也随着雨水又浮现在我眼前。
我们在今晚《红尘我的最后》所听到的这首歌曲是苏芮的《风雨情怀》。今年的《红尘我》到23:31暂时告一段落，也仍然希望你能够写信给我，把它寄到410007长沙市雨花路27号湖南文艺广播电台，你写夜色温柔柴静收就可以了，火柴的柴，安静的静。
夜深闻私语，月落如金盆，子夜时分，愿为你侧耳聆听。
深夜私语，
旧居中的钢琴，旧歌中的爱人，只差一个人，没法可明寻。旧居中的钢琴。
在今晚的深夜私语中，我们通过两路热线551-2066和552-9299，跟您共同来谈的主题是母亲的故事。这是所做夜色温柔节目以来用最长的篇幅所做的一个特辑，算作是那些没有得到母爱的人的一场祭奠，算作是那些得到母爱的人的一场礼赞，算是给那些失去母爱的人们一种怀念。让我们在他人的故事中看到平凡无奇的世界上，原来还是有这样多的奇迹来源于那些普通的叫做母亲的女人。节目中让朋友久等，我们首先来问候的是这位拨打551-2066的朋友。你好。喂。
喂。
你好。
喂，你好。
怎么称呼您？
柴姐你好。
你好。
那个今天的这种节目是母亲的故事是吧？
是。
我听过这么一个故事。
嗯。
就是讲母亲对儿子的这种对孩子的这种关心吧。
嗯。
这种疼爱以及反映这种母亲之心吧。
嗯，
他是讲一位老先生他跟我说的，他说他一个儿子得了病，一个孩子，
嗯，
他得了病呢，就是要一种药，就一种药，什么叫一种药引子可以把他的病治好吧。他听说一个什么，也是一个什么脑和尚什么什么什么之类玩意儿要的。
嗯，
那么他是要什么呢？要他母亲的心脏。他母亲听了以后呢，就二话没说，就把他的心脏，把他那个就挖出来，就自己把他的心脏挖出来，然后就给他那个儿子，要他那个儿子去找那个什么那个和尚吧。
嗯。
后来他那个儿子就拿了他那个血淋淋的那个心脏呢，就到那个老和尚那里去，这个路上呢就不小心就摔到地上去了，就是。跌倒在地上，就那个心脏也滚到地上去了，就那心脏就说了一句话，他说孩子他你没有摔坏吧。他跟我讲这个故事，也就是说这种母亲这个对孩子对自己的这种子女这种疼爱了，这种放在内心世界这个东西了，可以说是可以超越一切的，可以从某种程度上生活当中我们中国很多母亲对自己都，我觉得都是这样。我听到的那些故事啊，也无外乎理解，就是都是一种 所谓无私的奉献吧。
嗯，
就是这一点。
有时候我也很难理解，在我看到一些年轻的女人，她们也不过就是普通平凡的女人，但是在结了婚生了小孩之后，忽然有了一种非常勇敢的情绪。我觉得很难理解为什么一个普通的人在做了母亲之后才会有这种非常无私的心情。
对，这种感觉确实是不是跟这种民族心态观念或者说一种社会这种意识观念有关系啊？起码我的感觉是这样啊。虽然说做母亲的这种滋味、这种感觉，我是永远今生是永远无法去体会啊。因为是男的是吧？但是感觉到，因为就是我妹妹生了小孩吧。那以前对小孩也挺喜欢，就是也可以去跟他，就是跟他去说说话，去抱一抱。但觉得自己好像有时候也喜欢孩子啊。跟孩子那个，但好像我妹妹生了小孩，就是还是自己外甥吧。但是那种感觉好像又更不一样一些。但是如果说跟自己的孩子在一起以后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就很难去理解了啊。但是就是有一种什么东西，就是一种怕的什么，好像就是更担心一些了。但从理性的角度来讲，我还是认为啊，听到那些故事，我还是认为中国这种父母亲对子女的这种付出。他不这么付出好像不行，但是这么付出我觉得也还是不行。
我有时候觉得这好像不能归结到民族或者一些社会学意义上，可能这是男性和女性的不同啊。我说个故事给你听，这是我从一个朋友那里听到的。就他年轻的时候，他跟一个女同学，后来这个女同学就成为我们国家，我国内比较有名的一位女作家。当时这女孩子是非常才气日盛、眼高于顶的一个女才子，可以这样说。有一天他们在风雨之夜的时候讨论到一个问题，他说，这女孩就说，她当时还没结婚，她说如果我有一个孩子的话，她跟我说，她说妈妈，我这个暴风雨的夜晚我要出去走一走。
哦，
她说，她问这个男的，她说，你说你会怎么样？这同学说，那我肯定不会让他出去的。这女孩说，我会拿一把伞给他，然后让他自己小心。事情过去了很久，十几年都已经过去了。当这个朋友说，他说他后来看到一张这个女同学的照片，他们之间失去联系了。这女同学嫁给一个法国人，然后生了三个孩子，然后那张照片就是她在上海的机场登机去法国之前。生活当中她也有很多的失落或者穷窘艰苦，然后她把一个孩子抱在怀里，另外一个孩子用布兜兜在胸前，另外一个孩子紧紧地揽在自己身边，不能够让任何一个孩子离开她身旁。所以我觉得母亲的这种情感，往往是让你身临其中、身临其境时才能够有深刻体会的。
对，
我们这些局外人对于其中各中的这个悲喜，只能揣摩，无法体会。
对，
是不是？
我的就是说的母亲的故事吧。就是我说一个，就是我的感受吧，就是母亲，就是自己的一个感受吧。否则的话，也就今天好像这个主题没有真正投入一样啊。我的感觉就是。我母亲她是一个比较倔强的一个人，她的个性就是说一般人无法改变她的个性，或者说她的一些生活方式啊，我觉得好像我，对，在孩子面前，在子女面前，我觉得她好像，就是说，她是改变了她一些观念，一个什么观念呢？我觉得，第一吧，有时候，据说做饭菜，她已经习惯了她那种做法，那么好像家里任何人说。包括我外婆他们说他好像比较难以改变。那我说有时候跟他说一句，我说这个菜你什么得用这种酱料，或者说得好像咸那一点，或者说好像说淡那一点，那么好像如果说下一次你再吃的时候他明显的就改变。这是一种感觉。还有一个最明显的感觉呢，我记得我小时候，我妈她因为她是一种也在他们那种年龄段的人，也算是思想比较新的一种有新思维的一种人，有新的一种个性的一种人。那么你看，我记得我小时候，我奶奶就是老是说这个门呢、好像家里的这种大门呢、应该是关上啊。这样好像就有身份人家好像应当是这样啊，他就是一种很老式的一种传统的一种观念啊。我妈她觉得就是说一家的大门呢、把的窗户打开啊，门打开啊，通空气一些，空气更新鲜一些，更好一些。那么一直在这个问题上，是我妈是 不推让的，如果说在自己家里的话啊，那么因为这个观念呢，那么。